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是我们按例每单数月我们都有守圣餐，啊，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包括在家里在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按着主的教导来恭守圣餐，来纪念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设立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若有份在救主耶稣基督所定的圣餐，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定十字架，以他的死为我们赎罪，号召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又赐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样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表明他的爱，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纪念他无限的恩典，主设立的这个圣餐。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有份在主的身体和宝血，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不但他同在，并且有份在这圣餐，我们也有在主里成为一体。所以感谢神，感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使我们借着这个圣餐，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侍奉主，也持守他的诫命，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注意主设立圣餐所说的话，就是按着保罗所说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纪念圣子耶稣基督的苦难，为我们舍命升天、复活升天，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执行这圣餐。慈爱的主，求你听我们的恳求，用你的话和圣灵来祝福这饼和葡萄汁，为我们圣别，使我们有份在你的宝体和宝血，因此我们的人生就能够从你得能力、圣洁的恩典来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恭守主的圣体。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领受主的圣杯。我祈祷告，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那赐平安的上帝在各样的上事上能够成全我们，能够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圣餐拱手到这里，谢谢主。 按照惯例，我们有圣餐的圣礼典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爱，体会他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来回应他的爱，我们有爱心的奉献。假如弟兄姐妹你有感动也可以在支票上面写爱心奉献，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寄到教会，或者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在我们那个奉献的栏位里面注明这是爱心奉献。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神的话。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只有一节而已哈。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再读一次，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圣灵的试探。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这里一开始讲到当时，当时，当时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时，就是我们三个礼拜以前，牧师有和各位一起看的，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个讲到，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他上来的时候，我们有读到说天开了哈，并且也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哈，经文往下，圣灵仿佛鸽子，并且落在他的身上哈。那后来呢，第十七节就天父就讲了一句话，说有天上有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看见这个经文这个时候，就这个当时，是一段非常非常的让主耶稣他非常，如果我们说人的那个情感或情绪是最高亢最高兴的时候因为他在世上三十个岁月，然后在这一天呢天上有宣告出来这一位受洗的人呢就是天父的爱子这位耶稣基督是天父所喜悦的所以从情感上，那一天这是他最喜悦的。可是呢这样子的喜悦呢却很奇怪就是被带到从未经历过的这个可怕的一种所谓的严厉的考验里面。圣经这里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说，他就呢在这个喜悦还没有真的那个喜悦的感觉没完的时候，就被带到哪里？带到这个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你有没有觉得这不是很不对劲呢？为什么上帝喜悦又把它打到好像是一个非常灰暗的地方去202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已经来到了快要年尾了，今年已经11月1号了。但是那个止不住的这个疫情这个2020年的这个考验还在继续为什么？你看了这两天，你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昨天那个希腊和土耳其发生那个7.0的这个大地震连大楼都倒塌下来压死不少的人受伤数百人。不但如此呢，还引起海啸那个海水整个淹到这个沿海的陆地上面来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最近欧洲的那个武汉疫情连中国山东东北一带也开始又严重起来那我们看见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今天我们会问我们问说，上帝为什么我们上帝没有让我们这个面对这些挑战能够疫情可以快快结束似乎呢这个漫漫长夜的这个病毒疫情我们40天的禁食，连锁禁食祷告也祷告了，我们读新约圣经40天把它读完一次也读过了我们这样忍耐也忍耐了这么久了已经不晓得该做什么才能够去说主把这个疫情赶快结束掉我们会觉得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都没有改善很像是我们仍然是困在旷野的里面我们那个整个情境就在这种旷野的那种不晓得该怎么办的这个压力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这一节的经文短短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想，像是在旷野里面的这种光景。圣经讲也在讲旷野，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讲的，我们要来了解旷野是什么。旷野这个字，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它的希腊文的意思 desolate， 这个字它可以三个角度去看。那三个角度，一个是从环境的角度去看这个旷野，也可以从心境的角度去旷野，也可以从状况的角度去旷野。旷野这个字的希腊文，它其实呢环境上是在讲什么，希腊旷野就是荒芜，没有人烟，荒无人烟，然后也是很荒凉地方，甚至荒废的地方，甚至好像是没有生命的地方。那如果从心境的角度来看，旷野这个字呢，它也可以说是很寂寞，很孤单的，很孤独的，是面对一个很凄凉的这个遭遇的。那如果从状况来讲，旷野可以什么，就是它和人的一个里面来 人群的生活里面，它是被人遗弃的，甚至是被剥夺了他人的这个帮助和保护，孤孤单单无助的，特别是朋友或者是熟人或亲戚，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所以旷野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不是我们单单想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问题而已。虽然旷野可能有是地方的问题，可能我们从这个原文就看见，它其实也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的问题，它更是一种所谓属灵状况，一种绝望，一种的感觉迷失，或者是生命好像在黑暗中，一个漫漫长夜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旷野里面的心路历程啊，都会非常的孤单，似乎是我们没有人会了解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办，到底自己要到哪里去，那人只会看到说，我们好像本来我们环境好像美好的，是甘美的，但是却没有看透我们在灵的深处、心理的层次里面，我非常的也许说步履蹒跚，在旷野里面不晓往何处去，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没有人了解我们的痛苦，没有了解我们的慌张、无助、绝望。所以也许人会在我们这种最难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呀，那个上帝爱你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上帝会叫人得益处啊，或者是说，哎呀，你要忍耐，要顺服啊。那如果他会灵恩一点，他叫你说，你要拿起权柄去命令撒旦离开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对于在旷野里面的我们来讲的话，其实那些空洞的话，有时候其实反而是我们觉得没有人了解我，觉得那是风凉话，让我们反而更孤单，更心烦。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常常知道，在属灵的层次和这个旧约的角度看，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应许说他们在进迦南地区，我们了解那个过程。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调说，我们就是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是所谓的进入这个美好的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我们会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却忽视了一个点，就是从埃及一直到这个迦南地中间有一段路叫做旷野的路，中间有一段那都是旷野，如果没有经过旷野路，是到不了所谓的迦南地。所以今天也许我们真的是仍然在走旷野的路，好像新年好像一直在旷野里面走不出来，我们本来想说，哎呀，我们的生命意义应该就是能够达到那个所谓迦南地的光景，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了解到底是到了迦南地是终点重要，还是我们走过那个旷野路的每一个点的过程才重要，我们要思想这个点。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基督徒在祷告，求主拿掉我们的痛苦啊，主让我们能够顺顺利利，让我们可以有喜乐，让我们有恩典啊，求这个求那个，那有盼望的祷告不是不好，问题是什么？当我们随着神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只是求我们能够开心，求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喜悦，更重要的是神要带领我们经过，要挨过一段可能必须有悲哀困苦，或者甚至有这个挑战难处。信了耶稣好像是出埃及，
可是在我们要经历这个所谓的好一段路，那个挑战的路，像旷野路，甚至有很多的悲哀的路的路，这些过程才到达那个神应许的那个到他的里面来。所以我们从这个东西来看，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我们经常看那一段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民数记，他们走旷野的时候，他们其实很苦，他们有很多的怨言，他们甚至也很多的犯罪，抵挡神，甚至拜金牛犊等等那些东西。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人真差劲，对不对？真是叛逆的子民啊！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离弃了上帝，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子，但事实上，弟兄姐妹知道，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个人其实就是在影射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落在那种脆弱里面，甚至落在旷野的光景，我们一样会有那些挣扎，这是诚实的话啊。特别是那个我们知道在灵恩运动里面的一个教导哈，他们会从教导这个上帝的医治啊，上帝的全能哈啊，来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哈，然后把那些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解决我们的生命的难处哈，要我们要用那个复活的全能哈啊，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把它斥责离开，把它挪开。当然喜欢过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事实上知道我们信仰的真正的中心，我们信仰的真正的中心是十字架。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唱这一首诗歌，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守这个圣餐，主耶稣是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在一个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就主耶稣，我们常常看这类经文，他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舍己来跟随他。所以你会发现说，信耶稣会都很光明，都很好啊，好像都很顺利，可以驱邪，可以避凶等等这些东西，似乎是没有错，可是却不是我们想的那一种花香长漫。其实是有旷野路必须走的。那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应该涵盖两方面的，也有神的这个美好的住，但是也有确实神给我们的那个要走的旷野路，所谓的背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只有信一半的真理，如果一半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一个真理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其实是要完整的，这个完整是神容许我们能够经历他救恩的美好，但是他也领我们在那个所谓的旷野的路要我们去走。就好像一艘大船，他要去到那个航海大海的时候，他要有一张那个所谓的航海图，那个航海图必须不能只有撕掉一半拿着要去航海，一定要整张的，否则他在汪洋大海他会触礁。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没有立刻把他们把旷野变成迦南地，他就真的是让他们进入那个所谓旷野路，然后在那里还绕好久。从那个过程我们就看见那一条所谓的迦南地要去的那条路就是旷野与沙漠。那在旷野的路里面你必须要走，就是神叫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走这条旷野路，没有所谓的信了耶稣马上你就跳到天堂去。所以旷野路对我们来讲，各位，神吩咐我们要走这条路，一定要走这条路。那是不是平安通达这个神其实给我们看见，常常我们常劝人家信耶稣，劝人家去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万事如意，神会帮助你，事事亨通，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甚至有时候正好相反。所以你看那些为了好处而来信耶稣的人，常常会遭到困难就灰心就离开神，我们屡见不鲜。如果他进入信仰是以得好处进来的，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走很远，因为确实信耶稣后他还很多问题，不是万事顺利的。 这是因为神要我们走不顺利的路，让我们去经验他那个照，叫我们看见那个是不平安的过程，怎么样子去进到过程的那个每一站。所以我们看见确实今天我们是一个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的一种光景的里面，那我们就明白这是一个挑战啊。有一个故事就这样讲，所以有一对父子呢，就上山去打猎哈。那不幸的就是这个儿子哈，一不小心掉到山崖下，而且死了哈。于是呢，这个父亲就很伤心，后来他很痛苦，就回了家哈。那孩子的母亲就问这个丈夫说：“今天打猎猎到了什么呢？”那孩子的父亲就说：“今天的猎物很特别，不能够用自己家里的锅子来煮，好，那你要到村子里向人借锅子，而且那个家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家。”那这个太太听了就出去挨家挨户去借锅子。那过了好一段时间呢，她却空手回来，她告诉她的丈夫说：“每个家都有他们的苦难的故事。”这时候这个丈夫就抱着他的太太说：“今天苦难临到我们家了。”西方的谚语有一句话这个叫做 A ship in harbor is safe, but that is not what ships are built for。 就是船在港里面是安全的，但是这不是造那一艘船的目的，就船一定是要在海上航行，既然会去到海上航行，必然一定会遇到风浪，那人生何尝不会遇到苦难。所以我们明白，有时候我们觉得主似乎跟我们很好啊，信耶稣真好，可是呢，确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是上上下下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也会看见似乎神遗忘了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子，我们的家怎么会遭遇这样子，好像在旷野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和主好像很远，祷告神都没有听，都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一直落在那个旷野无助孤独的，或者是挑战的情况。所以当主的应许和同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好，可是有时候会降下来。我们如何在稳定的里面能够生命可以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旷野的路的生活，他就不能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一个走过旷野路的基督徒，不走过没有走这个旷野路的基督徒，他是不会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会挑战弟兄姐妹，也要服侍，要往更难的更挑战的服侍上去。那有的人就会欣然接受那个所谓好像在旷野里面那种挑战，但是有的人却害怕，不敢再往上去服侍，再更挑战自己走那个旷野的服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难成熟，这样的生命就很难成熟，永远就是在那个卑鄙的这个情况里面，那这不是神的心理。第二个我们再看，同样的在这一节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会发现耶稣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去走入旷野，他走入旷野乃是要去受魔鬼的试探，要去受魔鬼的试探。这里所用的这个试探，这个希腊文这个字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好的意义，不是很好的，被试探。但是在原文这个字呢，却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在原文里面这个字，这个字它其实也可以翻成试验 test， 它是一个动词，它也可以翻成测试，也可以翻成努力，也可以翻成审查，后面也可以翻成引诱，那也可以翻成纪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耶稣被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确实撒旦的企图毫无疑问的就是他要试探，让引诱，让耶稣去做错的事情，这是没错。可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 完全的掌握住那个神的旨意，他知道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试验。撒旦要试探使他做错事，但是主耶稣知道这是一个试验，试炼。那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意义，就不是单纯只是引诱的意思。那这个试验呢，很像什么？很像人家那个锻炼那个钢，锻炼那个金属，把它锻炼的成为很有用的金属的钱，要拿去做那个器具以前，它必须要经过所谓的很强度的压力啊、耐力啊，甚至温度啊，让这个东西呢，透过这个试验之后，可以去做要真正能很好的这个器具的这个材料。这有点是像这样子的一种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发现旷野常常我们在旷野的之前，我们是先好像不错，可是神马上带我们进去一个挑战的里面，有点像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马上就进入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的里面。我们要明白会有这样子一个阶段，但这个阶段呢，不是对我们神不喜悦我们，而是他要准备我们，这是一个准备阶段。原来旷野不是在那里没有目标，原来那是一种准备，那个准备是准备我们在完全无助的时候，到底我这一个器皿要被神用，是否能够使用。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属灵的领袖在旧约也好，新约很多的属灵领袖，他们被神用以前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旷野的试炼那到那里去其实是一种试探，他也可能失败，可是他如果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他能够过来站立得住，他就会变成试炼。就像说约瑟我们很熟悉创世纪的最后那几章，约瑟他被卖，被出卖甚至被欺骗等等的，被忘记到最后他成为所谓的在这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做法老埃及的这个宰相，那以至于他可以成为拯救以色列命脉的那一个很重要的器皿。那摩西也是摩西他被因为出了事，然后被神把他带到旷野去，在那里牧羊40年的时间，然后使他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后来转回去埃及带领百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个很强的意志，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在冲击的里面却仍然站立得住的一个器皿。好，这是摩西我们熟悉的。无论是大卫王也是大卫他以前也在从小就神让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去牧羊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那个以利亚列王记上第17章以利亚神让他到那个所谓旷野去乌鸦养他到最后连水都没有那还要去找寡妇，叫寡妇帮助他等等，那些熬炼目的是为了后来的加密山上的大战所以你会看见彼得有一个旷野，那个旷野很特别，他的旷野是害怕然后三次不认主有那一种挑战之后他才整个悔悟过来但呢，他原来他知道他是不行，他以前都很有自信，原来不是的，他要依靠的信心是定睛在这位复活的主身上约翰我们使徒约翰拔摩海岛的经历，在那种海岛里面他能写出我们大家都很不容易看的那个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自己就是进入旷野，被带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炼，所以撒旦的试探那神给他有这样的试炼，表明他能够承接所以旷野确实是一个绝望，也许是你的健康的旷野，也许是你的家庭的旷野，经济的旷野，有的人是他这个侍奉的旷野，有的甚至是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属灵的步伐的成长的旷野有一些人也就不愿意走旷野，他觉得他就要停在那里，他害怕被 challenge， 他不愿意去进入旷野的挑战里面那他觉得他就是 在那一块，那就很可惜啊。其实我们知道这种心灵的层次啊，也就灵魂的这个心路历程，神给我们有这种 challenge， 其实是一个常有的事。那如果从我们一般的生活来讲，那种变化，那种挑战，像说亲人生离死别，像生离死别，像失业、失婚，像疾病或灾害啊，不同的原因的发生，都会令人呢会疲乏，会遇到孤单，会无助，会慌张，甚至很容易被击倒。有一本书，这是那个读神学院的这个神学生的一种教科书，叫做牧养与辅导，牧养与辅导。那这个大师他写这一本书，在这个牧养与辅导里面，他也写到有一个精神科的医师，那他在研究这个人类哀伤，在人类哀伤的很重要的一个先驱，叫做 Erik Lehmann。这个 Erik Lehmann 他讲到在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在他们心爱的人死亡以后就会跟着生病了，然后在精神病院里面呢，大约每七个人便有六个人在不久以前曾经有亲人丧失，所以那个所谓的带来那个心灵的旷野里面那种无助以后，有的人受不了，承受不了啊。那面对这种突然的变故啊，压力啊，甚至压力会慢慢就转，一个一个的累积之后呢，那就生病了啊。那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没有支持，没有疏解的管道啊，就会怎么样？就会像那个华盛顿大学有一个精神有两个精神的这个教授。Thomas Holmes 还有 Reda 这两个人，他在这个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大约 50% 的人在一年内他累积的压力达到 150% 或 299%， 他的生理和心理会开始生病。那大约有 80% 的人呢，他的压力超过300的时候会处于生病状态啊，比如说丧偶，另外一半过世，那个压力是 100% 的，还有离婚是 70% 的，分居是 65% 的，还有亲密的家人死亡是 63%， 然后家里重要的人生病了是 53%， 还有结婚也有压力 50%， 还有呢被 lay off 有 47%， 然后退休 45%， 然后配偶失和 35% 等等的。他们在研究什么？研究这些状况其实都是人的旷野，心理的旷野。那在这种情况里面，一种试炼，有的人会好像一张布被撕得破碎一样，整个撕烂了一样，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他就跌入了那个混沌的深渊里面。可是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你看那个雅各书1:13，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神不是那个试探人的神，试探人的是谁？是魔鬼的工作。魔鬼把这个 challenge 放到人的生命里面。但是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让魔鬼继续存在的原因之一，因为目的是作为锻炼他的儿女的一种工具。撒旦被神拿来做工具，试探不是人受惩罚，而是要成为人的荣耀。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的，在那个雅各书的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试探是从撒旦来的那你能够忍受得住是有福，没有跌倒，没有软弱，没有失去信心，没有离开神，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注意这个字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原文字，但是在这中文翻得很好，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撒旦试探人，把那些所谓的苦难临到人身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神却容许撒旦做这些事，目的是什么？ 变成神容许他被试验。在这个试验里面，他走过去的话，就有生命的冠冕，变成这个人在神颁给他的荣耀。这是神应许这个事情发生的理由。所以我们看见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允许我们遇到试探，神容许我们遇到试探，但是他不是要让我们在那试探里面软弱跌倒，他乃是透过这个严厉的试验以后，让我们更刚强、更圣洁，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更有份。就好像这个彼得后书那里讲的，因此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情欲不一定是那个所谓性的，有时候是人的，这个人的生命性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圣安教会，我们这教会的执事，我常常跟各位提我们的执事，他成为执事不是突然信了耶稣变执事，这些执事会变成被选为执事，乃是因为他先在圣安教会的每一个小家里面成为一个忠心的喂养童工。那他会成为忠心的喂养童工以前，他是先在圣安教会的事工小组做童工，他愿意去谦卑做一些甚至打杂扫厕所，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工作，他愿意先在那个旷野里面，然后要做这个圣安教会的小组的同工的事工小组的同工的时候，他先要成为圣安教会稳定的中心的家园，他出席要很忠心，在小家他愿意每一次他渴慕去到生命和人家连结。而成为这个之前，你先会看到他是一个坚守主日敬拜的人，他看重来到神面前的敬拜，他向着神是忠心的，他是 available， 他愿意摆下一切把神放在首位的。所以这些过程的经历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很多的试炼，有时候变成落入试探，他失败。所以神所喜悦的人他一定会操练，那些要神要高抹他要成为属灵的领袖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愿意接受神给他的旷野的试炼。这是一个耶稣自己给我们的一个 model 的榜样。那最后一点，我们再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呢，耶稣去到旷野是圣灵引导的，是圣灵引导他去旷野的。那圣灵引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听到见证说上帝使我的痛苦消失了，上帝使我的病好了上帝使我痊愈如果这叫做圣灵的引导，那请问一下，上帝把人引到会不会给人引到一种病？上帝会不会引到人去遇到一个危险？甚至我们看见经文说的，上帝会不会把人带到魔鬼面前受试探？你说可能不会吧但是今天的经文白纸黑字告诉我们，圣灵把耶稣引到受魔鬼试探。你说可是耶稣这个牧师，你不是看耶稣教人家在这个教我们长主导文，他不是讲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吗？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不是有讲吗？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要这样子祷告吗？所以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要受试探呢？这好像矛盾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其实这一句话他原来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遇见试探。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这里，你如果看英文版本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写的是 And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意思是什么？就是在被试探的时候让我们不会掉进去试探，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拯救我们能免于撒旦的手中，落入被撒旦掌握，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而是让我们能够不掉进去。所以当被试探的时候，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知道那个在里面那个步骤，他知道是什么，是神 主权在那上面，主耶稣也知道是圣灵引导在他前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被试探的一个真相。所以如果我们受试探去犯罪，那就不对了，试探去犯罪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在这你自己跑进去了，你不能套上说这是圣灵引导我去犯罪。但是确实我们知道神是容许我们生一场大病，圣灵也确实，神也确实容许我们遇到灾祸，就好像那个旧约的这个约伯记内有约伯。好，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回应，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念，什么？我是神的儿女，要坚守说我要继续让圣灵来引导我，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反应，那就是变得在试炼中的一个对的开始。所以如果主允许我们发生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啊、自己的罪的心啊去盼望的，那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我们就不怕撒旦对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确实知道，在当圣灵把我们带进去那个环境里面，那些挑战里面，有时候带我们，如果像那些宣教师带进去很多那个所谓的完全蛮荒没有信主，甚至那些抵挡神的民族里面，进去那里面的时候，神容许他知道他要试验这个人，那他要看他是否忠心，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试验，在试炼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孤单，我们会难过，甚至有时候会非常软弱无力，但是如果你在这种困难里面你明白是圣灵正在引导你的话，那你就知道哪怕是在最孤单的时候，单独的时候，神亲自要与我们亲密的同行。有一个这个OMF 就是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做麦德威廉森，他是一个女宣教师，他也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他在宣教师的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这本书他叫做我们难道没有权柄吗？ Have we no right？ 我们没有权柄吗？什么意思？原来这本书是他几十年在内地会里面的经历，然后他呢后来这本书就变成好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内地会那些年轻的同工，如果要到宣教地的时候一定要读这本书。什么书呢？内容里面是讲什么？他有一句话，他说吃苦容易吃亏难，吃苦容易吃亏难，就好像我们在讲的士可杀但是不可辱啊，有点是那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就是受痛苦，我们正在为主受苦，我们甚至自己觉得很荣耀，对不对？生活很难然后套那宣教力异文化实在很不好过，这个我们都可以承受得住。可是呢，如果我们受冤屈的时候被人家亏待的时候就人家冤枉了我们的时候，常常呢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接受他在讲这个宣教是告诉那些年轻同工或者彼此同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神呢不但要我们吃苦有这种经验，他甚至要我们有吃亏的经历，这是他在话语里面说的，有吃苦的经验，也要我们有吃亏的经历他要你心顺服他不要灰心，继续服侍，这是神珍惜的，特别纪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最苦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忠心，但是我们甚至要知道是有时候这种最苦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兴趣你的兴趣在那里服侍，所以你也觉得也蛮有这个蛮有趣的，正好合你的性格，那是苦吧，也是有兴趣，但是呢当神把你摆在那个磨练你在那个所谓的被误会灰心到极点的时候，你也应该要顺服圣灵然后继续侍奉下去，那是你的旷野，是你的旷野。 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特别要纪念，神要保守你。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上帝给亚当夏娃给他们有这个试探的这个情况。那其实那个是一件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是一件事，但是呢一件事里面有两件事。什么意思？一件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摆在那里啊，那是中性的摆在那里，但是摆在那里以后，人呢，如果后来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就被撒旦影响，那影响之后不是撒旦错而已，是他们就随从自己的意识接受了这个试探，就受了试探，被试探所胜。但是另外一个呢，他们其实也可以什么顺从上帝的道，上帝告诉他们说什么那个道，然后能够在那个试炼中得胜。你知道有时候很讽刺，有时候连读圣经都也会有这个所谓的选择的问题，读圣经的时候也有受试探的问题。为什么说呢？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对那个他的牧师说，说糟糕了，我的太太现在每一天都来读圣经。那牧师觉得很奇怪，那你太太每天读圣经怎么会糟糕呢？那这个人就跟牧师说，不是这样讲的，从前他是不读圣经的，那他不读圣经的时候还做人做事还比较客观一点，那现在他每一天读圣经就专找那个圣经节来骂人。那牧师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以前看人不好，他不喜欢的人他没有武器对付他，那现在呢，哇，开始就会拿起圣经那个利剑，就看到有人他就看人家不好，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对什么，就拿翻圣经拿来用变成利剑去砍人。所以你看可不可怕？一样在读神的话，神的话摆在那边，读圣经的也有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他不是随从上帝的意思，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你落入那个软弱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旷野，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受试炼，那全能的天父会带我们去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哪个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有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要有眼泪，那个过程有时候要有很多的煎熬，那个过程有时候甚至要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入睡，甚至无以问苍天。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都是神容许的，但是他是从撒旦来的。你如果能够抬头定睛神，然后随着圣灵引导那个过程，像耶稣这样，他就可以得胜回来。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在圣经里面这个神他是我们最终的帮助。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宗教改革家这个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他晚年的时候受到肠癌的折磨，肠癌，然后在弥留的时候，他的朋友，一个朋友也是神学家迪奥多贝沙，他听见这个加尔文在森林，他在弥留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哦主啊，你的手在我身上极其沉重，哦主啊，你的手压碎了我，但是父啊，幸亏这是你自己的手，要不然我会受不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安慰。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在没有他人可以支持我们过旷野的时候，上帝带着我们，而且他要领我们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乱成一团，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所以如果有人在看注意选举，大家都会开始害怕到底是谁会当总统，如果谁当总统，我说国家该怎么办，整个世界都隐性的期盼到底谁会当总统。世界好像是定义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当选可以得到平安，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信心稳稳的扎根在那个应许不落空的神， 他用爱围着我们，哪怕是在旷野的时候，他是不改变的那位主。所以让我们可以仍然靠着主，在他的里面，在我圣经的教导，他平安总不离开那些决定依靠他的人身上。